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呢，
在寒冷的 冬天里面，
弟兄姊妹呢多穿衣服保暖，
弟兄姊妹要多穿衣服保暖，
求主都特别赐福一班长者身体健康，
求主特别祝福一群的长者的身体健康。
我知道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很有兴趣去圣地学习，
我知道在座许多弟兄姊妹非常有兴趣到圣地学习，
期待可以穿越时光那个隧道呢，就回去圣经记载不同的场景，
期待可以穿越时光隧道来亲临圣经记载不同的光景，
或者呢可以即体验圣经记载那种的真实性，
从中体验圣经所记载的真确性。
一般去圣地呢有两条主要的路线，
一般去圣地学习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呢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第一条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就是我们追随昔日耶稣曾经走过的脚踪，
就是我们追随耶稣所走过的脚踪。
另一条呢就是在以这个的亚细亚即是一带为主，
另外一条是以新约的亚细亚一带为主，
就特别是启示录记载的七间教会，
特别是启示录记载的七所教会，
那个呢就是追随使徒保罗那个脚踪，
那个路线是追随使徒保罗的脚踪。
刚刚过去的月底我去了土耳其，
刚刚上个月底我去了土耳其，
有机会去到以弗所和别加摩两个的遗迹，
有机会到以弗所和别加摩两处遗址，
有另一个的相关和这个的老底家的这个的遗迹呢，都就是很著名的景点棉花堡，
那边有两个跟老底家教会里面有著名的遗址叫
棉花
堡，
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分享，
有机会下回跟大家分享。
去到以弗所和这个的别加摩其实已经是一片颓垣败瓦，
到了以弗所和别加摩 那边已经现在也是一片颓垣败瓦，
但是 你见到它那个建筑那种的宏伟仍然可以上到昔日的光辉，
但大家也看到它表面上外表上还是有昔日的光芒。
今朝早上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启示录七间教会里面的第一间以弗所的教会。
今天早上我想大家分享以启示录记载的七所教会的第一所教会叫以弗所教会。
我们讲的以弗所教会不是指一间特定的教会，
我们所谓的以弗所教会不是指一所特定的教会，
是散居在以弗所当时一些信仰的群体，
而是指散居在以弗所一群基督徒的全体。
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写明，
以弗所书提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
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触动，
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心里面就有一份触动，
有一份无名的敬畏，
有一份无名的敬畏。
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是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教会舍命，
但有时细心想想教会又不是真的那么可爱，
大家细心思考一下，有时候教会并非那么可爱。
特别如果你读到启示录七教会，
有时大家读到启示里面的七教会，
基督对教会的爱不是一种盲目的溺爱，
基督对教会的爱不是一种盲目的溺爱，
它是爱之深责之切，
而是一种爱之深责之切，
恨铁不成钢那种
恨铁不成钢的爱。
如果按照圣经的启示呢，
如果按照圣经的启示，
教会是地上实践完成天国使命的群体，
教会是地上实践完成天国使命的群体。
我相信如果任何一间的教会，
我相信任何一间的教会，
包括尖角浸，
包括尖角浸，
如果我们偏离了主的道，
如果我们偏离主道，
上帝一样会爱之深责之切的去责备我们，
上帝也一样的用同一个态度爱之深责之切的态度，
求主帮助
我们，
好像圣经里面所说，
求主帮助我们按照圣经所说，
凡有耳应当听的就当听，
凡有耳的应当听。
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在亚洲的首府，
以弗所是罗马在亚洲的首府，
是当时的三大名城之一，
是当时三大名城之一，
和叙利亚的安提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是齐名的，
和叙利亚的安提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齐名。
以弗所的古城大概在公元一千年前由当时在爱琴海沿岸的一种叫奥利亚人所兴建，
以弗所古城大概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前有居住在爱琴海沿岸的爱奥尼亚人所兴建的，
由于靠近这个的爱琴海，
由于靠近爱琴海，
又是昔日那个主要的航道其中一个关键的城市，
也是昔日航道的一个关键的城市，
是来往欧洲和亚洲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港口，
是来往欧洲和亚洲两个州的重要的港口，
慢慢就成为一个非常繁盛甚至成为亚洲的首都，
慢慢成为一个非常繁盛，它是亚洲的首都。
嗰度开始好大型嘅一啲嘅建设，
那边开始了在大型的建设。
你去到见到咧，仍然系一啲好，我谂比港台更大嘅云石咧，系铺晒喺嗰啲个路嗰里。
你们在那边看到一个比像比那个讲台更大的云石铺
在那边，同埋好多一啲嘅石嘅雕刻啊，同埋呢个嘅希腊嘅建筑，
还有大量的用石的雕塑和希腊的建筑。
由于呢个以弗所咧得尽呢个天时地利之便，
由于是。由于以弗所占尽天时地利之便，
船只经过他们要在那里补给，
船只经过在那边补给，
甚至无当时的罗马政府就定了一条的例，
甚至当时的罗马政府设定了一个法规，
如果有任何官员要出外呢，先要经过以弗所，
如果任何官员出外 出差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以弗所，
所以种种是造成以弗所呢成为一个的官商云集的大都会，
所以种种因素促使了以弗所成为当时的官商云集的大都会，
一些重要的节期、宗教、政治和文化活动都在当地举行，
一些重要的节期、宗教、政治、文化活动都在当地举行。
以弗所除了经济发达之外呢，
以弗所除了是当经济发达之外，
当地咧就出产好盛产一个叫亚底米嘅神像。
当地而且出产了一个出名的叫亚底米神像的偶像，
甚至乎成为一个庞大嘅生意嚟嘅。
它是一项庞大的生意。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咧，就曾经记载保罗喺以弗所工作嘅时候。
如果咱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记载当时保罗在以弗所工作的时候，
因为带领人归信基督，
因为大量的带领人。归信基督，
影响做呢盘生意嘅人咧，系受到迫害嘅，
影响了制造当地当地人的生计而遭受迫害。
另外咧，就城里边有一个亚底米呢个嘅神庙，
另外城中有亚底米神庙，
被誉为世界七大嘅建筑奇迹。
它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物之一。
呢个庙咧有120条嘅云石嘅圆柱，
这个庙有120条的圆柱，
每条高60尺，
每条高60尺，
其中嘅36条咧系即系镶满宝石嘅。
其中36条镶有宝石，
另外一个出名咧就系叫以弗所灵符，呢张假噶呢张。
另外一种出名是以弗所灵符，
我揾唔翻啦，已经
我找不着了。
佢就远近驰名，
它是远近闻名的。
古代嘅人都迷信啊嘛，
因为古代人都迷信。
去到以弗所就买呢啲嘅灵符咧，我嚟防身。
到了以弗所就买一些灵符来防身。
传说咧能够能医百病，护身驱邪。
传说能医百病，护身驱邪。
生意兴隆啊！
生意兴隆，
就即系家宅平安，就连生贵子，总之咩好处都有啦。
即系平安，连生贵子，什么好处都有。
连同大所有嘅大都会咧，喺经济发达嘅背后咧，其实衍生好多社会问题。
连同当时大都会在经济发达同时，也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
以弗所当时一个罪恶同埋迷信嘅中心。
我们想象以弗所当时是当时是一个罪恶和迷信的中心。
新约学者咁讲，佢话如果要证明基督得胜嘅力量咧，再冇比以弗所呢笪地方能够去见证。
新约学者说，如果证明基督教得胜的力量，再没有一个比以弗所这个地方更能说明一切的。
据一啲嘅研究，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嘅广告咧，就喺以弗所嗰度出现。
据研究，世界第一个广告就在以弗所出现。
当然呢个唔系一个太好嘅广告。
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的广告。
呢个广告系咩咧？大家睇唔睇到啊？
这个好广，这个广告是什么呢？
真系我影啊！喺呢度咧有一只嘅左脚，
那边下有一个左脚，
即系话表示咧喺条大嘅通道嘅里边咧转左，
这个大的通道里面有拐弯拐左，
上边有一个女士嘅像，
上面有个女士的像，
下低有一个嘅心，
下面有个心，
其实系一个嫖妓嘅一个广告嚟嘅，
前面就是个招妓的一个广告，
系俾嗰啲长期喺海上航行嘅人咧。
是服务那些停泊在以弗所的船员，
或者做生意的人，
或者做生意的人，
去到以弗所，
到以弗所
就寻芳问柳嘅一个广告，
去那边寻花问。
你可以想象当时即系佢哋嗰种嘅经济繁荣嘅背后咧，系充斥住罪恶。
大家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经济繁荣背后，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罪恶。
以弗所除咗佢自己本身嗰个地理环境嘅得天独厚之外咧，
以弗所除当时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之外，
你刚才读圣经咧系。耶稣基督是称赞这间教会的。
当时读到的经文是耶稣基督是称赞
这所教会。在2-3节那里说他们以劳碌忍耐见称。
在2-3节里面说到他是以劳碌忍耐见称。
他们都疾恶如仇，不能够容许恶人在他们中间。
教会是嫉恶如仇，不能容忍恶人在他们
中间。他们有那种属灵的辨识的能力。
他们有属灵辨识的能力。
能够分别处理那些假的师傅或者假的教师。
能分别处理一些假的师傅、假的教师。
他能够又为基督的名忍受试验和患难，而且劳碌不倦。
他又为基督的名忍受了试验和患难，劳碌不倦。
从这些描述，这间教会具备相当多的优点。
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所教会具备了相当的优相当多的优点。
至少在以弗所这个这么罪恶充斥的城市里面，他们持守他们自己的信仰。
至少在这城市罪恶的 城市当中，他们什么
持守他们的
持守他们的真道。
但在第四节的里面，
在第四节里面
就提出了一个他们的最致命的关键，
就提出他们最致命的关键，
就是说最可悲的地方他们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那最可悲的地方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好像一种火热的爱情冷却了，
好像一个火热的爱情冷却了。
初期对上帝对主那种的爱心也都没有了，
初期对主的爱心也没了。
离弃起初的爱心是整个以弗所教会倒退的关键。
离弃了最初的爱心是整个以弗所倒退的关键。
所以要理解研究以弗所教会呢，要从这句说话做一个入手。
所以要从理解以弗所就要从这句话入手。
这句说话呢有两个的不同的解释。
这句话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起初呢是不单是指那个的时间。
起初是 不单是指光是指时间，
意思是说你以前是怎样，现在是怎样，
意思是以前如何，现在又如何。
这个呢特别的妻子对丈夫的形容呢就充分是反映在这句说话里面。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想到是妻子对丈夫的那个关系上可以充分反映这个思想。
你追我时就当我是宝，
你 追求我的时候当我把我当成宝贝，
现在就当我是草，
现在把我当成草。
你追我的时候好像李莲英那样拖着你走的，
你追求我是像李莲英
李莲英
啊，李莲英，
而家咧就隔几条街嘅，
先是隔了几好几条街。
这个嘅起初咧，亦都系指喺个嘅本质上边。
这个起初是，只是本质上面。
留意本起初呢个字喺浪子嘅故事嘅里边咧，
起初这个字是出现在浪子故事里面。
父亲将上好嘅袍俾儿子穿上，
父亲把上好的袍给小儿子穿上。
这个上好呢个字就系起初啦。
上好这个字就是起初的意思。
即换句话讲，以弗所嘅教会将原本俾上帝最美好嘅咧放弃咗啦。
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把原本送给给上帝上好的最美的爱就遗弃了。
离弃系一个好强烈嘅用词嚟嘅。
离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用词。
通常系讲一个嘅丈夫咧系贪新忘旧、移情别恋、抛弃自己嘅妻子。
通常是用在一个丈夫移情别恋、抛弃。妻子
抛弃自己的家庭，
抛弃自己的家庭。
人世间最难忍受就是这种见异思迁的爱情。
人世间最难忍受就是这种见异思迁的爱。
人对人已经是难以忍受，
人对人已经是难以忍受，
何况我们对上帝呢？
何况是我们这种态度对上帝。
就好像先知耶利米讲述以色列民的对神那份的忠诚，
就好比先知耶利米讲述以色列民对神的忠诚。
上帝形容自己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妇人向思念他自己的百姓。
上帝如同一位被遗弃的妇人惦念他的百姓。
他说我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我都记得。
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我都记得。
这种已经失去爱情的婚姻未同着立，
这种已经失去爱情婚姻味同嚼蜡的关系，
好像就以弗所整个教会的光景，
就仿佛是以弗所教会的光景。
失去对主那份的热诚，
失去了对主的炽热的热诚，
失去对主那份起初的爱，
失去了对主起初的爱，
将最好的变成次好，或者甚至无呢用完用剩先给上帝，
把最好的变成次好，或者把最糟糕的给上帝，
变成一种可有可无、有名无实的关系，
变成一种可有可无、有名无实的关系。
宋朝有一位女诗人叫管仲基，写了一首很漂亮的词。
宋朝有一位女诗人叫管仲基，她写了一首词华美的诗。
她这个词是形容她跟丈夫那个的爱情逐渐褪色之后写下的。
她词内容是形容她当时发现她和丈夫的爱情已经褪色了，
她希望写这首词重燃她跟丈夫之间那种的爱，
她希望透过写词来重燃跟丈夫妻的那种爱恋。
后来这首词就被一位台湾的流行歌星信了主，叫舒云，改编成一首的诗歌。
后来这首词被多年前在台湾的一位歌手他信了主的歌手叫舒云改编过成为
歌。这首词真的很靓，
这首词非常美丽。
他这样说，你浓我浓，
里面的内容说你浓我浓，
两情浓，
两情浓，
摆一块泥捻一个你，
摆一块泥捏一个你，
摆一块泥捏一个我，
摆一块泥捏一个我，
再将你我一起打破，
再将你我一起打破，
再将你我一起调和，
再将你我一起调和，
重新和泥，重新调和，
重新和泥，重新调和，
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用两个泥公仔做一个嘅意象，
他用泥塑把变成一个意象。
佢话将佢打碎，
把它打碎，
重新去和泥。
重新和泥，
形容两个人不可分割。
形容两个人不可分割。
以弗所呈现的是一种我称为做信仰因循苟且的疲态。
以弗所的光景呈现一种被称为是信仰因循苟且的疲态。
意思就是由初信那种的火热追求认真投入。
意思是由初信的时候的火热追求认真投入。
慢慢失去那种新鲜感，成为一种的习惯。
慢慢失去了新鲜感。成为习惯，
习以为常，甚至麻木。
后来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了。
这个不是以弗所独有的现象，
这不是以弗所独有的现象。
我相信翻教会越来的弟兄姊妹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我相信在教会越久的弟兄姊妹情况越容易出现。
我记得三十几年前我仍然即系仲年轻咧，嗰阵时。
我记得三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嗰时咧，我自己求上帝俾我去侍奉佢嘅机会。
那时候我是求神给我侍奉的机会。
上帝听我祈祷，开展我自己侍奉嘅人生。
上帝听我的祷告，开始我的侍奉的人
生。我记得嗰阵时只系$50一个月嘅啫。
我记得当时我的月薪只是$50。
生活费都唔够嘅。
生活费都不够。
一个星期七日，真系7/11咁啊，朝七晚十一。
一个星期七天，从朝七到十一，从早到晚。
总之毫不间断系连续5-6年嘅。
反正没有间断的，持续了5-6年的时间。
又不会觉得辛苦，又不会埋怨。
当时并未觉得辛苦或者埋怨。
后来回到神学院读书，再出来侍奉。
后来重回神学院，后来又回到教会侍奉。
我自己有一个原则。
我有自己有一个原则。
包括尖角浸都是。
包括尖角浸。
我从来不同教会讲薪酬和福利。
我从来不会和教会谈薪酬福利的问题。
但是随着侍奉的年日不断的增加。
但随着我的侍奉年日增加，
在教会见尽各种的人和事，
在教会看到各种人和事，
经历种种不同的不开心，
经历种种的伤心，
有时成日都咁爱得深就会即系痛得切，
有时觉得爱得深痛得切，开
始学识要保护自己啦，
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在原有好似好单纯的侍奉里边咧，我就加上好多嘅前设，好多嘅条件。
在原有单纯侍奉上面加了很多前设，很多
又加上好
多
嘅保留，
也加上很多保留。
系自己嘅心态改变啦，
是我自己心态改变了。
原本好似好冇计较嘅摆上，慢慢开始。多啲嘅计算，
从原本初衷是没有毫无计较的摆上，
喺原本好单纯嘅侍奉咧，又加上好多嘅篱笆。
从原本单纯的侍奉加上很多篱笆。
另外，我自己个性有一个嘅特征啊，
因为我的个性有一个特征，
我好中意试一啲新嘅嘢，
我喜欢尝试新的事物。
甚至乎可以到一个废枕忘餐，直至到我掌握嗰样嘢为止嘅。
可以说是废寝忘餐，直到我掌握那个东西为止。
所以我当我讲年轻嘅时候，如果你要我重复做嗰啲嘢咧，我慢慢就失去嗰种兴趣同埋动力。
刚才我说的是我年轻的时候，但是如果我慢慢的重复又重复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失去了动力和兴趣。
喜欢创新可以系我嘅优点，
喜欢创新是我的优点，
亦都系我嘅缺点，
也是我的缺点。
所以嗰阵时咧，我成日都觉得我如果去做一啲即系所谓比较创新性的活动呢，我比较是有那种动力。
所以我当时如果我喜欢做一些比较创新 的任务的时候，我就会有动力。
但是这种贪新忘旧的性格都是一种缺点。
可是这种贪新忘旧的动也是我的缺点。
其实日光之下边有新事，
其实日光之下无新事。
你所谓新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的虚荣感，
这些所谓的新只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还好我是对事不对人，
还好我是对事不对人。
到今时今日我仍然对太太忠诚，
到今天我还是对太太忠诚。
我记得我初初学属灵操练的时候，
我记得初初我学那个属灵操练的时候，
我将基督教书局和天主教书局所有属灵操练的书买晒。
我在基督教书局或者是天主教书局，把有关于属灵操练书全部都
逢系有属灵操练嘅讲座我都出席。
凡是所有有关属灵操练的讲座我都出席。
我记得嗰时我住沙田咧，就朝朝去中央公园嗰度咧就做属灵操练。
我记得当时我住在沙田，我每天早上都去沙田中央公园去做操练。
喺教会教属灵操练主日学，
在教会教属灵操练的主日学，
将祈祷会改为属灵操练，
把祈祷会改为属灵操练，
将教会退休会改为属灵操练营，
把教会退休会改为属灵操练营，
去修院找一个神父做我的属灵导师，
去修院找神父做我的属灵导师，
甚至乎我想过转去天主教的神院里面读一个属灵操练的课程，
甚至我想过转去天主教神学院修一个学位，
慢慢又发觉自己的气质原来不是这方面了，
慢慢发现我的气质并不是属于这方
面，因为坐不定的，我
做不了，
好像周富全一样，
好像周富全
一段时间我就迷上了一些所谓力奇辅导 adventure training，
有时候我迷上了一个力奇辅导的工作，
我一年呢一个暑假有八次 camp，
我记得我一年一个暑假去了八次的露营，
我住沙田，年初一我自己一个人行上去这个的望夫石和狮子山，
但是我住沙田，我在年初一时我一个人爬到那个望夫石和狮子山，
我又去考那些攀石牌，又考这些潜水牌，
但是我又考了什么攀石牌啦，或者是潜水证。
有时我想下兴趣可以一个一个转移。
我想有时候想兴趣可以一个一个转移。
最近我就迷上鱼菜共生啦，系嘛？
最近我迷上鱼菜共生。
鱼菜共生。
哦，鱼菜共生。鱼菜共生。
但系有时兴趣可以转移。
有时候兴趣可以转移，
但信仰需要我们从一而终，
但信仰却要我们从一而终，
如同一段已经褪色的感情，
好比一段已褪色的感情，
将当初炽热的爱情忘记，
把当初炽热的爱情忘怀，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解释，
如果按照这个解释，
以弗所的教会已经失去当初那份宗教的热诚，
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已经失去了那份宗教的热忱，
去失去一份爱的一份的感情，
好像失去爱的感情一样，
如同一间只有躯壳冇灵魂嘅教会一样。
好比说有躯壳没有灵魂的教会一样，
里边有好多宗教嘅活动，
里边虽然有许多宗教活动，
只不过系例行公事，
却是例行公事，
唔系发自内心对基督嘅爱，
不是发自内心对基督的爱。
就好似我哋做丈夫每年太太生日，
就好比每年我做丈夫的太太生日的时候，
结婚周年啦。
结婚周年纪念，
我们心不甘情不愿，
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
循例买扎花，好像交年费一样，
循例买一束花，好比交付年费一样。
另一个解释呢，
那个解释是
就是说这个失去起初的爱，
失去了起初的爱，
就是失去当初弟兄姊妹那份的热情和爱心，
就是失去了对当初弟兄姐妹的热诚和爱心。
你大家可以想象，当以弗所的教会面对当时的假先知、假教师，
大家可以想象，在以弗所教会经历过恶人或者假先知、假教师，
他们力求即试图去抗拒这些假的信仰，
他们力求试图去抗拒这些假的信仰。
后来都有尼哥拉党的一党的即混乱。
后来又有尼格拉党的这种混乱，
他为了保持这个信仰就不惜排除异己，
为了保持这种信仰而去排除异己，
但有时候历史告诉我们极端的宗教主义引起来的那种的问题其实都是很严重的，
历史告诉我们极端的宗教主义所衍生的行为呢是非常是致命的，
甚至无疯狂的，
我们可以说是疯狂的。
你知不知道我们浸信会的前身叫做重浸派，
你知道大家我们的浸信会的前身是叫重浸派，
我们当时在教会历史被定为异端，
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我们被教会历史我们被定
为异端，因为我们否定了所谓国家教会所设立那个的洗礼的制度，
因为我们否定了当时国家教会所设定的洗礼的制度，
所以有时候一些极端的宗教的表现呢往往是用一些不人道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的，
所以当如果是一些极端宗教的表现往往是用一些不人道的方式去表现出来，
譬如大家看到911即是袭击美国的事件，
大家看到过去911事件，
或者近年伊斯兰国这些的即是一些的行径，
或是近年伊斯兰教的行径，
或者即是当年我们所谓天主教的十字军东征，
好像当年的天主教的十字架东征，
这些极端的宗教行为有时产生一些非人道的行为，
这些极端的宗教行为产生了非人道的行为。
新约学者巴克莱就这样讲，
著名的新约学者巴克莱有这么说，
他说为了保存正统的信仰或者坚持不同信念，牺牲了团契的关怀和友谊，
他说为了保存正统信仰或者坚持不同信念而牺牲了团契关怀的友谊，
他说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他说世界上所有一切所谓正统的信仰，
他说世界上一切所谓正统的信仰
永远不能够取代用爱心挽回那个位置，
永远不能取代用爱心挽回的位置。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牧师没有立场，
千万不要误会我没有立场，
我仍然持守我信仰的立场，
我仍然持守我的正统的立场。
但我想表达的信仰是有那种多面性，
我只想表达信仰有多面性。
不要只是以为我们信那套就是名门正宗，
不要以为我们所信的就是名门正派，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上帝的国度或者上帝的信仰是有多面性，
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信仰是有多面性的。
这个问题呢往往在今天表达我们福音派对灵恩派的表达上面就充分可以反映，
这个态度也是正好反映了今天福音派教会对于强调圣灵工作的灵恩派也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可以持守我们正统的信仰，
我们有我们自己坚定的立场，
我们有我们自己坚定的立场，
但只不过是求同存异，
我们只是求同存异。
譬如我们浸信会我们很强调浸礼，
比如说我们浸信会是强调浸礼，
但难道洒礼那些他们不是归入基督吗？
难道洒礼的那些教会他们不是归入基督吗？
所以我们不要纠缠在一些外在的仪式，
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纠缠
在这种仪式。我们可以持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方法，
我们可以持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方法。
所以近年津津乐道的我们提到这个的所谓使命教会，
所以近年伟人津津乐道的称为 使命导向教会，
就有一个的观念讲什么是一间健康教会的观念，
里边就有一个观念什么是健康的教会。
以弗所教会去失去起初的爱，
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
其实这个的健康教会的观念是讲一间的健康的教会，
这个健康教观念是讲说一个健康的教会
是质和量都成长的教会，
是品质和量都同样重要。
如果我们只是单求去追求人数，
如果我们单求追求人数的话，
我们不择手段去追求人数，
我们不择手段去追求人数，
教会可能变成一个俱乐部，
教会就很容易变成一个俱乐部。
如果教会能够追求在那个质的上面的成长，
如果假如我们教会能追求在品质上面的增长，
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每一个都是成为基督的，
或者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活出起初对上帝那份炽热的爱，
我们活出最初我们对神的那种炽热的爱，
这个就是一种的活力，
这就是一种活力，
这个教会就产生这种的吸引力，
这种教会就产生吸引力。
所以如果用今天的字眼就是说，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在那个健康上面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用字眼上形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它出现了健康上出现问题，
所以要成为一间健康的教会，
所以成为一所健康的教会，
我们要成为一间讨主喜悦的教会，
我们要成为一所讨主喜悦的教会，
我们要回去回归圣经，
我们要回到圣经，
重拾教会的使命，
重拾教会的使命，
重拾每一个弟兄姊妹对信仰那份的热诚，
重拾每个弟兄姐妹对 教会对圣经的热情，
重拾我们好像真的好像拍拖初恋的时候那种朝思暮想对对方那种的爱慕，
就好比当初我们谈恋爱时候交往的时候那种最初的那种爱慕。
另外以弗所教会也都提醒我们，
另外以弗所教会也提醒我们，
信仰复兴的源头只能够回去怎样对基督发出温暖满足那份的爱，
信仰的那个起初是
要回想我们回去起初，
要回想到我们回去最起初的时候
怎样对基督发出那份温暖和那种的满足的爱，
对当时对主发出的温暖的那种爱。
我们可以保持纯正的信仰和表面活跃的侍奉，
我会保持纯正的爱和但是表面的，
但如果我们已经失去那份炽热那种的爱情，
假如我们失去了那种炽热的爱情的话，
我们已经失去所有敬拜那种真正的意义，
我们就失去了敬拜的意义，
我们只是成为一个有形无实的一间教会，
我们只是一所有形无实的教会。
所以在以弗所，在这个启示录提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
就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以弗所的教会，
他说回应我们要回到起初那份的爱，
里面说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
就是说为我们已经冷淡了那种的爱心而感到懊悔，
就为我们已经仿佛已经冷淡的爱而感到爱心，
再次将我们的生命奉献同呢位嘅主建立呢份密切嘅关系，
但是把我们生命奉献给主，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呢种嘅生命就好似起初嗰种同主嗰种嘅甜蜜，
这种生命是像起初和主的那种甜蜜，
同主那种的紧密的关系一样，
就是仿佛起初和主的那种紧密的关系一样。
然后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然后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就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如果你不去悔改，
如果你不悔改，
我就将你这个灯台挪开，
我就把你从这个灯台拿走。
大家都知道一个灯台是一个的照亮的作用，
大家知道那个灯台里面是一个照亮的意思，
一个指引的作用，
是指引的作用，
就是说你教会已经失去了这份最宝贵的东西，
如果教会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你就不再可以扮演到一个照明和指引的功能，
你就教会就不能扮演一个照明和指引的一个
功能。我们要回想在哪里坠落，
我们要回想从哪里坠落，
我们回去那个的根源，
我们要回到起初，
在失败当中吸取教训，
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重新再爬起上来，
重新再爬起来。
这里提到悔改这个字，
这里提到悔改的这个字，
悔改有两个的意思，
悔改有两个意思。
他说同意神对我们的指责，
第一点是同意神对我们的指责，
心态和行为改变过来，
心态和行为的改变，
换句话一种重新转向神的一种的坚持和一种的决定，
换句话说是一种重新转向神的坚持和坚定。
我们今天有时候不是真的悔改的，
有时候我们在这里不是并非真实的悔改，
我们
常
常都说我们人性的软弱，
我们说我们人性软弱，
你批评我接受，
你批评我接受，
态度依然照旧，
态度和行为依然
如故，这个就是我们人性，
这就是人性。
但是圣经讲的悔改，
但圣经提到的悔改
是同意上帝对我们的指责，
是同意上帝对我们的指责，
我们态度和行为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我们态度和行为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所以在第七节呢，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肯重新振作靠主得胜的人。
所以在第七节主里面他有个应许，是给予我们那些重新振作靠主得胜的人。
他说必将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赐过给我们，
他说必将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失去那份起初对主赐的爱，
求主不要让我们保持当时出现时候对主那种炽热的爱，
不要将上等的变成次要，
不要把上等变成次要。
最后这段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
最后下面一段话成为我们的鼓励，
说当信仰的生命的诗章冰结的时候，
里面说当信仰生命的诗章冰结的时候，
重寻失落的爱使旋律再现，
我们要重寻失落的爱使旋律再现，
当信仰的生命喜悦逝去，
当信仰生命喜悦逝去的时候，
重寻失落的爱使欢欣复临，
我们要重寻失落的爱使欢欣复临，
当信仰的生命活力消退，
当信仰生命活力消退的时候，
重寻失落的爱使生机蓬勃，
要重寻失落的爱使生机蓬勃，
当信仰的生命趣味减淡，
当信仰生命的趣味减淡的时候，
重寻失落的爱使灵魂苏醒，
要重寻失落的爱使灵魂苏醒，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你检视一下，
你检视一下
你跟主的关系是怎样，
你和主的关系是如何？
你的爱又去到一个咩嘅地步咧？
你对主的爱到了什么地步？
系充满色彩定不断褪色嘅咧？
是充满色彩还是不断褪色？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
凡有耳当听嘅就应当听，
凡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
我哋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主，我们把我们最单纯、我们最好的爱献给你。主，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现况，你也知道我们的内心。主，我们爱你，但是我们爱得不够，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